10月2日护守天使纪念日。护守天使，攻读圣马窦福音第18章1到5节10节。就在那时刻，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说，在天国里究竟谁是最大的？耶稣就叫了一个小孩来，使他站在他们中间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子一样，你们绝不能进天国。所以谁若自谦自卑如同这一个小孩，这人就是天国中最大的。无论谁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，就是收留我，但无论谁使这些信我的小孩子中一个跌倒，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系在他的脖子上，衬到海的深处去更好。世界引了恶表是有祸的，恶表固然免不了要来，但立恶表的人是有祸的。你们要小心，不要轻视这些小子中的一个，因为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护守天使和我们前两天刚讲过的三大天使米尔、拉法埃尔、加贝厄尔实际上是同一个信仰。可以说护守天使是天使道理的更具体化、生活化。那么如何了解护守天使呢？我想我们还是从人之常情开始，然后我们再走到信仰层面。什么是人之常情？我们都知道，这人这一生啊，得一知己乃天主的恩赐。一位婚后而灵喜的妻子对自己的丈夫说，亲爱的，我越来越发觉啊，你就是天主提前就派遣到我身边来的天使，是专门为我准备的。当然这位妻子说这话是指的这位丈夫啊，处处呵护保护，引领着这个妻子认识了天主，并且还在生活当中成为这个妻子不断走向成熟的。这妻子的话是这，其实我想这个妻子的话有道理，的确冥冥当中自有天意，而天意就是天主的爱，而天主的爱是生活的。护守天使就是天主深爱世人的证明。其实我们每个人啊，在出生前天主早已为我们准备了一位或多位护守天使。也就是说啊，其实我们讲护守天使说一个人一个护守天使也不一定，我们知道有的圣人圣女是两个甚至可能多个，所以我特别提到这个多位。不过这些护守天使啊，大部分我们平常说的都是人，首先我们了解的是人，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、朋友、知己等，凡是那些能够护守我们、保护我们、带领我们的，可以说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护守天使。比如有的守护我们的身体，有的守护我们的心灵，有的守护我们的信仰成长。所以说护守天使不一定都是朝性的护守，你比如说除了热心祈祷之外，还会有别的方面的帮助。总之凡是对我们身心有利的，都是天主派遣到我们身边的护守天使啊。有的帮着我们，比如说有的人帮着我们祈祷，有的是帮着我们聊聊天，哎，都算是。比如说拉法埃尔天使跟着多比亚啊，到一个地方去要债，这一路同行他没给他老讲天主的道理，没有。所以我想给大家说的是，护守天使不一定你要做别人的护守天使，不一定就是什么都老给人家讲朝性的。我们今天有的人传福音啊，直接广谈天主也不一定好，不是说谈天主不好，是说你老谈天主实际上帮助不了他，你还得要根据他的实际情况。我想好像是教宗方济各还是德莱姆姆曾经说过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给一个人可以陪他聊聊天 啊，比如陪他转一转、走一走，开解一下心情，也是天使的作为。啊，这就是我们要以人之常情来了解护守天使的道理。其实这是一个互为解释的道理。比如说，我们从人之常情理解什么是护守天使，我们又从圣经启示的护守天使而想到具体生活中的护守天使。当然有区别，区别就是我们在三大天使的道理中所说过的，生活的护守天使不是完美的，就是人不完美，是有限度的，还会犯罪。但是真正的天使不会，天使不会犯罪，天使不会伤害我们。另外从某种角度上看，天使也可以说是完美的，也就是他们没有我们的私欲偏情。不过天使的完美也不能完全护守我们周全，因为天使的守护也不能控制我们的自由，人还是可以背逆天使的意愿，不要天使保护而犯罪作恶，自甘堕落的。所以啊，护守天使的道理与民间所说的守护神不一样啊，虽然有点类似，但本质上有区别。我特别讲一下啊，咱们人类几乎都有一个共识，就是需要一个大能的神守护，无论是一个民族、一个家族或个人。其实这是来自我们人性，我们深知自己的软弱有限那一种认识。所以护守天使除了单独守护个人外，还有守护家庭的、守护城市的天使，这与我们所讲的天使的道理基本类似啊。不同的是，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护守天使，首先是保护我们不受邪恶的伤害，因为罪恶才是真正对人类造成伤害的。因此那些将天使看成守护神，或者是不是将天使看成守护神啊，或者就是按照民间的信仰，如果我们把天使看成就是外教所说的守护神啊，比如说我们无论怎么犯罪啊，我们只要得到了这个护守天使的保护，那啊，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、安全的堡垒了。那么在天使、在天主启示的光照之下，我们说这是迷信。所谓迷信，就是错误的解释超自然的道理。尽管他们谈及的都是天主的事情，但是由于谈及的方法、谈及的思想不符合天主的尊严和神圣，所以我们称这些为迷信。比如说有的人说，神父啊，人家也看透我的心里了，也说透我们家有几口人了，也说中我的问题了。要知道，说中你不一定都是来自天主的啊，要看是什么方式说的，对你有没有真正的帮助。所以对于守护天使最容易陷的迷信，或许就是将天使看成外教人所理解的守护神。比如咱们中国人都有门神、土地神，也各种各样的神都有。要知道这些守护神几乎都不需要与人的生活和道德有关系，并且这些守护神有时候还不自由，这是迷信。比如说甚至这些守护神还可以被人用咒语、用巫术、用法术所控制。这样一来，那些恶贯满盈、心腹 不正的人，只要他们掌握了控制守护神的方法和咒语，那就可以肆无忌惮、放心大胆的去犯罪作恶了。但是圣经所启示的天使的道理不是这样的，天使是天主所派遣，所以除了天主可以左右天使外，人类是没有能力控制天使的。人类对天使所有的是祈祷、呼求和尊敬，因为他们是天主的使者，所以我们可以求天主特别为我们派遣天使，在特殊的情况下来保护我们。比如说出门在外了、做生意了、旅游了、探亲了、赶考了等等。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向天使祈祷，就如向圣人圣女们祈祷一样，不过所有的祈祷最后都是向天主的。我们向天使和圣人圣女们的祈祷，就是为了歌颂天主的无限伟大和慈悲，因为他竟然如此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们，派遣有形无形的天使们时时事事地保护我们啊，天主如此做是因为我们的无信，只有看得见的帮助我们才相信啊。另外呀，天使和圣人圣女们的护守也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整个受造物是一个整体，人类的得救也象征着整个宇宙万物的得救。换句话说，天使和人类实际上是一个整体，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一起进入天国，围绕在天主面前。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部分，如何活出天使护守天使的道理。 首先我们要在信仰上知道有天使的存在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或多个天主所派遣的天使，那么他们的使命是守护我们的灵魂肉身，保护我们一切平安。当然灵魂的平安不受罪恶的沾染是首要的守护，不过呀，肉身的守护也在内，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心存敬畏啊，比如说当我们心存恶念犯罪作恶时，想要知道我们身边有天使祝福着注视着我们，我们当然求他们帮助我们战胜这个困难考验啊。当然在我们受到各种考验磨难时，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独自一人，有天使在身边与我们同甘共苦，所以我们要向天使祈祷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经历。你想想在这个流浪孤独哭泣的世界里啊，有一位或多位知心好友在身边，这是何等快事啊！当然这是信德的道理，是超越感觉的啊！你不能说你感觉到有一天使在你身边能眼睛看见，实际上看见的往往都是不一定都是真实的啊。其次要活出护守天使的道理，就是主耶稣在福音里面所说的，无论谁引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子，就是收留我，但无论谁使这些信我的小子中一个跌倒，倒不如那驴拉的磨石系在他的颈上沉到海底去更好。那主耶稣这话呀，至少有两层意思。首先呢，就是我们不要做恶神，就是不要做魔鬼，成为引诱他人跌倒的根源。要知道魔鬼需要害怕天使的，而天使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。就像旧约记载有一个变坏的先知叫巴郎，在呼机记里面他接受了贿赂，竟然引诱以色列子民犯罪，所以有一天呢，天主就打发了天使去遏制他的恶行，在呼机记22章31到34节这样说，上主虽开了巴郎的眼，使他看见上主的使者手持八处的刀站在路上，他就躬身啊，伏伏在地。上主的使者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三次打你的驴，看使我出来挡路，因为你走在这条路上在我面前是邪路，驴看见了我就在我面前回避了三次，幸亏他回避了我，不然我早杀了你，只留下了他。巴郎对于上主的使者说，我犯了罪，因为我不知道是你站在路上阻拦我，现在如果你意味不对，我就回去好了。后来圣保波多禄宗徒啊，在引用这个巴郎的故事中也说，在波多禄后书的二章15到16节说，他们离弃正道，走入歧途，随从了贝奥尔的儿子巴郎的道路，他因谈爱不义的仇报，可是他受了作恶的惩罚，一个不会说话的牲口竟用人的声音说了话，制止了这个先知的妄为。其实这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天使的，这个里面正好说了，就是人的当人犯罪的时候，人还比不上一头驴，驴都能看见天使，你看不见啊，也指的犯罪的人那个犟劲儿。所以宗徒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引诱他人犯罪的，那就变成恶天使，我们要做他人的天使。当我们引诱他人时，那就要知道他人身边的天使手拿着宝剑看着我们，所以护守天使的道理是要我们成为他人的守护天使，在生活中活出天使的这个精神，天使的行为来。其实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天使的信仰，相亲相爱了，关乎弱小，爱护贫病，带领愚蒙者走出迷津，引导犯罪者走出邪道，这都是护守天使的使命。所以护守天使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要做天使。那么下面我们向天主祈祷，天主，你无比的爱心照顾人类，派遣了你的圣天使来保护我们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，使我们时时处处蒙受他们的保护，并乐于永远以他们为友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